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五，又是国际新闻，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计划加强对在美国经营的外资企业的投资计划的审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表示，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部署了范围广泛的工具来保护国家安全。联邦政府可以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并且阻止非美国公司的商业活动。在专门为该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耶伦强调，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因为同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是首要考虑因素。耶伦说，随着新的威胁以及是薄弱之处的出现，我们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亦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仲是重新关注执法。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由来自美国国务院、司法部、能源部以及商务部的成员组成，它已经成为了筛选公司合并、商业协议以及数据共享的核心工具。国会议员最近曾经强调，可能审议涉及中国视频共享平台抖音海外版以及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前身为是推特的社交媒体网站 X， 以及是高尔夫球赛事的组织 PGA， 以及是 Leaf 的合并交易。该委员会不会公开评论这些交易，因为这个是法律禁止。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自2023年9月20号起，将猴痘纳入是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8月份，中国内地不包括是港澳台新增报告501宗的猴痘确诊病例，但是没有重症死亡病例。根据这个国家类别，中国可以在疾病爆发的时候采取限制集会、停工、停课或者是封锁疫区等等的紧急措施。乙类传染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等等。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介绍，2022年9月中国报告首宗猴痘输入病例，2023年6月开始出现本土猴痘疫情，目前20多个省份先后报告猴痘病例，引发新增本土续发疫情以及是隐匿的传播。中国将传染病分为三类，其中最高级别的是甲类，赋予当局隔离患者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的权利。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星期四抵达北京，这个是他上个月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中国国际电视台发布的照片显示，洪马内以及他的夫人碧尖莫尼从飞机上走下圆梯，来到停机坪的红地毡上面，受到两个小孩、一名中国官员以及其他人的欢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9月1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柬埔寨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加强两国关系、建立柬中共同体、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以及是地区和国际事务。洪马内的发言人索普恩在金边国际机场对媒体说，洪马内访华期间预计将会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之后他将前往南方的城市南宁参加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是洪马内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出访，他上个星期在雅加达参加了东盟领导人峰会。意大利正在考虑在今年年底前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是北京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全球贸易基础设施计划。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面进退维谷，一方面受到西方盟友的地缘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国内亦都对该个计划是失望，因为它未能够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之后，是对记者发表讲话。他当时说，近年来有些的欧洲国家还未加入一带一路，但是他们能够同中国建立比我们有时更加有利的关系，关键是如何保证对双方都有利的伙伴关系，暂且不考虑我们对一带一路的决定。 意大利在2019年簽署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七國集團當中唯一這樣做的成員，這個由主要發達國家組成的集團還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英國開放大學政治以及國際研究講師博尼對美國之音表示，意大利並未有獲得預期的經濟利益。他說，從意大利方面來看，他的想法是既要嘗試推動出口，又要向布魯塞爾作出政治動作，以此作為意大利能夠同獨立於歐盟的第三國成功簽署協議的信號。他還表示，梅洛尼正在尋求通過同中國以及歐盟建立新的關係來同前任政府劃清界限。南韓對俄羅斯以及北韓在領導人會晤期間討論軍事合作表示遺憾，目前首爾正在密切關注平壤以及莫斯科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可能性。官員說，南韓總統尹錫月將利用下個星期在聯合國大會講話的機會，強調對北韓以及俄羅斯之間軍事合作的嚴重關切。南韓外交部發言人林秀淑星期四對記者說，雖然國際社會一再發出警告，但是他們對北韓以及俄羅斯峰會討論了包括衛星開發在內的軍事合作問題，深表關切以及是遺憾。就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俄羅斯最現代化的航天發射場東方航天發射場舉行會談的第二日，首爾尋求和俄羅斯外交官是會面。根據平壤國家媒體報導，普京已經接受金正恩的邀請訪問北韓。搜救隊星期四在利比亞東部開展工作，當地發生的毀滅性洪水造成了數千人死亡、數千人失蹤。在9月10日星期日發生的洪水之後，確切的死亡人數還是未查清楚。美聯社援引利比亞東部衛生部長阿卜杜勒·贾里爾的講話，已經埋葬了3000具的屍體，而另外有2000具的屍體仍在處理當中。德爾納市市長蓋蒂對阿拉比亞電視台表示，死亡人數可能達到20000人。德爾納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暴雨亦是大坝的潰缺，是摧毀了建築物，泥漿掩埋了一些地區，並且將人是沖入大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中国博士生希望在香港延续六四精神而被判入狱。我们会报道四名香港大学学生首次被当局控以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但后来因为他们承认交替控罪而获得撤销原有的控罪。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威胁大，台湾加强同盟国合作应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军方在9月12号警告说，中国最新最先进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如果正式服役之后，代表中共正式具备远洋作战，恐怕令到台湾构成新的海上威胁。 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福建号的飞机弹射器虽然是最新型的电磁弹射器，但是恐怕是有待解决的瑕疵。而海军的舰载机飞行员训练亦不够，都令到这一艘号称超级航母舰的战力能否如期发挥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的国防报告书，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以及是锁台能力持续进化。其中台湾海军尤其关注中共海军最新航母福建舰的可能杀伤力，因为该舰技术跃进，代表中共远洋战力提升，恐怕将会成为新的海上威胁。该个报告书介绍，中国海军福建舰大约是可以搭载40架战机，每小时航速达30至31海里。预计2025年完成海试拨交服役之后，可持续完备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简言之，就是更加有能力推迟或者阻止美军进入战区，协防台湾。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助理次长王文启9月12号在国防报告书发布记者当中表示，台湾军方今年之所以特别在报告书当中凸显福建舰，是因为对比中国的前两艘航母辽宁舰以及山东舰，这艘最新的三航母所列装的各式新系统确实是不容小觑。
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一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
王文启表示，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一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他准备走向远洋的一个规划，这个是台湾未来必须要积极应对的一个重大的海上威胁。他说，中国海军现役的两艘航母辽宁舰以及是山东舰都是承袭着俄系设计，未配备弹射装置，舰载机只能够以自身动力系滑跃起飞，唔单止占用甲板空间，导致航母所能搭载嘅舰载机数量受限，而且为咗减轻数量，舰载机起飞嘅时候无法满载燃油同埋弹药，作战能力亦都严重受限。相应之下，公开数据显示，去年下水嘅福建舰由中国自行设计以及建造，是中国首嘅003航母，亦都是解放军第一艘采用平直通常嘅飞行甲板，可以允许更多嘅舰载机更快咁响海上起降。而另外，福建舰总共是安装三具跟美军最新型福特级航母类似嘅电磁弹射装置，据讲将可以大幅提升舰载机的数量以及是起降的速度。电磁弹射装置是一种飞机弹射器，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以及中国成功研制以及是使用。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指出，电磁弹射器虽然比旧型的蒸汽弹射装置新颖，但是技术仍然未成熟，就算是美国海军在使用电磁弹射器的时候亦都遭遇不少意外之外的新问题，有待解决，因为这类的瑕疵不单止折损战力，亦都恐怕对战机造成耗损，因此福建舰能否克服这个短板，快速发挥战力仍然有待观察。
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弹射太精确，每次弹射出去的话，对飞机都会造成结构上很大的压力，很快就埋。
廖燕芬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个美军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弹射器太过精确，每次弹射出去的话，对飞机都会造成结构上很大的压力，很快就将一架飞机搞坏。这个问题美军有自己的解决方式，不确定共军是不是有办法解决。除了船舰硬件的装备，福建舰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加困难的短板，恐怕是海军合格舰载机飞行员的人数不足，培训亦都不够。位于台北的前台湾海军上校、现任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陈永康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相较于美国海军飞行员长年在海上执行任务，中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一年仅仅是有两次、三次的远航，导致舰上起降训练的次数严重不足。就他的评估，目前中国海军舰载机的飞行员的战力仅仅是占美国海军的三分之一。 但是他表示解放军会急起直追，或者是五年之后战力就可能达成到美国海军的二分之一。另外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分析，军事经验显示各国海军想要操作航母形成打击群，至少是要部署三艘才能够在维修、训练和战备之间正常轮调。他因此预测中国海军特等是建舰于两年后正式服役加入战斗行列，才能够是逐步让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正常化，真正开始做到远洋战力的强化。除了福建舰的海上威胁之外，台湾国防部亦都在国防报告书当中直指中国可观的军费成长。该个报告书指出，中国的国防预算自2017年以来就持续增加，至2023年编列1.5573万亿人民币，比去年成长 7.2%， 军费规模逐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且尚有经费隐藏于非军事项目，实战规模恐怕是远远高于账面上面的军费。因此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助理次长王文启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虽然推测中国现时的经济困境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忙得不可开交，不太可能攻打台湾，但是他说台湾不能够因此而松懈，因为解放军的军费资源丰沛仍然有利于战力的提升，所以台湾必须要随时做好最坏的备战准备。根据中国国军总被赋予的作战训练和战力整备方向，台海一旦开启战端，解放军将会结合多军种对台实施联合封锁、联合火力打击以及联合登岛作战。为了防止台湾在受到中共的第一波导弹攻击之后，军方的指挥中枢因此而被击溃至群龙无首，台湾今年度的国防报告书首次提及到分散式指管的战略，亦就是分散指挥平台，让各个军种部队可以在战时凭藉着通讯科技取得共同作战图像来持续作战，强化指挥链的韧性。所谓共同作战图像，就是诸军兵种之间是协同作战的一套信息化系统。除了军方内部，台湾亦都打算同美日建立共同的作战图像。台湾军方在五月证实，美国将会协助台湾取得北约NIM-22数据链的系统技术，以同美方联网系连结，形成共同作战图像。另外据英媒《金融时报》在六月透露，美国预计在2025年开始交付台湾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届时美台以及日将会共享这一款的无人机传送的即时情报，探索建立共同作战图像。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同时亦都是这次国防报告书咨询委员会的林永佑表示，作战初期解放军势必优先攻打位于台北的恒山指挥所预警的雷达，因此台湾改采分散式指管势在必行。虽然在人员训练以及硬体设备上面，台湾军方都仲有进步的空间。
你原本要联合作战就已经有点难度，一定的限制，更何况跨军。
林明又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原本要联合作战就已经是有些难度，有一定的限制，更何况跨军种在遭受到攻击的混乱状况之下，如何去做好指挥，除了技术之外，人员能不能够做到跨军种的沟通，这一块是需要重要的。不过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提醒，要在战场上建立共同作战图像，得要先强化台湾的网络基础建设，具有挑战性，因此台湾军方所提出的这类新型作战思维仍然缺乏务实的做法，未来还有很多的整备要精进。台湾国防部的官员直言，台湾军方今年吸取俄乌战争的实战经验，改采分散式指管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指管，并且扩大无人机的应用，以强化不对称作战的能力。 台湾地处第一岛链，在美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的等国家在积极构建的印太防卫态势当中扮演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基于这个优势，台湾国防部亦都强调，台湾未来将会结合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向外拓展防卫的空间。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孝王认为，中国威胁与日俱增，台湾军方或者是有机会同区域内国家开展更多的军事合作。
这里面也强调了很多的友盟的合作，透过军事交流来强化所谓的作战互通性。
苏孝王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报告书亦都强调了很多的盟友的合作，透过是军事交流来强化所谓的作战互通性，还有结合区域联防机制，跟同盟友是伙伴共同因应中共的威胁和挑战。他相信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在前年七月通过感激七一次警案的疑犯梁建辉为香港牺牲的议案。四名出席会议的前学生会领袖首次被控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他们在星期一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四个人承认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的交替控罪，国安罪就获得撤控。法官押后星期四求情，法官说各个被告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年轻人，要向他们判刑感到伤心。法官要求辩方厘清某些法律观点，聆讯押后到下个礼拜三才再继续。有大律师分析认为，控方将案件安排在区域法院审讯，可能是不想有陪审团参与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7月1日，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50岁男子梁建辉怀疑对社会和警察的不满，并且反对国安法实施之后影响港人的自由，当晚10点左右在港岛闹市铜锣湾崇江百货正门外突然从背后用刀刺伤一名28岁的机动部队男警。梁建辉随后以刀刺心脏自杀，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事发之后，有香港网民以烈士、勇者称呼梁建辉，甚至有不少市民前往案发地点献花和鞠躬，亦都有亲政府的网民称梁建辉为恐怖分子。香港警方将本案定性为孤狼式恐怖袭击，并且批评部分网民公然明目张胆地支援严重暴力违法行为，重申警方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为达到目的而诉诸暴力。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事后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议案对梁建辉的逝世深感悲痛，并且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四名案发时18至20岁的港大学生会前领袖，包括学生评议会时任主席张敬生、学生会前会长郭永浩同埋两名前评议员杜林成亨同埋容仲熙，一个多月之后被警方拘捕，首次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同埋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作为交替控罪。案件星期一，即是9月11日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谢沈智慧处理。四名被告开庭的时候承认一项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即是在2021年7月7日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意图使警务人员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及恶意伤害警务人员，但是各被告否认港区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代表控方的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表示，无需处理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不过法官认为既然各被告已经承认交替控罪，宣扬恐怖主义罪应该予以撤销，最终下令撤销相关控罪。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下宣扬恐怖主义罪的刑罚情节严重，是判处监禁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而四名被告承认的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由于控方选择在区域法院审理，最高刑罚是监禁七年，因此各被告承认交替控罪之后，国安法案件被撤销控罪的做法是合理的安排。
区域法院所有的量刑个上限是七年的、所以当控方选择在区域法院，即是控方决定在哪里进行审讯的嘛、在区域法院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就算最高都好了，都只可以七年，实际运作上行。这样变成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下分别就不太大的。
萧志文又表示，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的最高刑罚可判处终身监禁，他估计控方将案件安排在区域法院审理，可能是不想有陪审团参与判决。
不排除，我没说一定是，考虑因素就是说在区域法院不会有陪审员，是由个法官决定，在高院的话当然可以有些情况可以不要法官，不要陪审员，但是基本上都需要由陪审员去裁定是否有罪的嘛。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明知暴动啊那些情况可以判十年，为什么 在区域法院处理不上去高等法院，有部分人认为啦、可能根本就是不想给市民去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因为一个裁定是否有罪的决定是不，即是法庭没得去斟酌这件事。喂，没得问为什么你判他有没有罪的，没得法庭不可以这样问陪审员的嘛。所以亦都不用陪审员，亦都不用将他的决定向法院或者任何人交代的嘛。所以有人就说相信可能是不想给市民去判甚至可能放了这些这样的被告。
萧志文表示，控方安排一些刑罚可以高于七年的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可能阻吓程度不足够，他认为某程度上亦都不能够彰显公义。
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个刑罚是重的，那条控罪是重的，那概念上严重的案件为什么去高院处理，就是因为严重的案件我们需要市民的良知，市民 的理解理性去考虑，而不是由法官单法官考虑是彰显最公平最公义的情况，并不是由法官考虑。最严重的案件由高院处理，就是因为有陪审员。这个制度上设定是这样的，我只可以说
本案以英文审理，星期一开庭的时候，由代表控方的高级检控官李庭伟负责读出案情的时候表示，2021年7月1号男子梁建辉在崇光百货外刺伤警员，其后自杀。港府事后发表公开声明，将事件定性为孤狼式恐怖袭击。法官打断李庭伟宣读案情，严词批评整份案情撮要的文法好差，甚至不知道应该从何修改，最后由法官读出案情。读笔案情之后，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星期四，即是9月14号求情。控方不反对四名被告以原有的条件保释。星期四开庭的时候，控方向法庭呈第一份最新修订版的案情撮要，表示修改了不少文法错误，其中部分是星期一休庭之后作出修改。法官谢沈志慧严词斥责，表示星期一开庭的时候已经在法庭上读出加上法官本人修改的案情，被告已经基于该版本定罪，控方现时的做法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法官表示他司法生涯从未遇过这样的情况，拒绝接纳控方新修订的案情撮要。法官又表示，控方呈交的案情撮要是 Beyond Help， 即是没得救。他撰写判刑理由书的时候会改述整份文件，他强调绝对不容许如此文法错误的内容出现在他的判词里面，如果要撰写这样的内容会令他感到尴尬。法官又表示， 辯方呈上多封求情信的內容都有文化錯誤，他認為撰寫的人應該學習怎樣寫信。法官又表示，多封求情信希望法庭給予各被告更新的機會，不要破壞被告的前程。法官認為相關內容將責任放置在法庭的肩上，其實破壞被告未來，將他們帶到法庭的是他們本人。法官表示，各被告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年輕人，要向他們判刑感到傷心。法官要求辯方釐清某些法律觀點，聆訊押後至到下個星期三，即是9月20日繼續處理求情，各被告繼續以原有的條件保釋。大律師蕭志文表示，控方案情撮要到開庭的時候由法官親自修改，情況相當少有，甚至連控罪元素都搞不清楚，他認為情況不理想。
但是去到一個不是似乎手文之誤，去到個內容啊、文法啊有問題，即係連法官都咁樣 comment 嘅話，我就覺得比較過分咯。即係話個情況唔單止係草擬個問題，而係翻譯啦，或者係甚至係草擬個控罪寫低個案情嗰部分都有問題。咁其實如果個控罪本身個控罪元素或者個被告做咗啲乜嘢令你決定告呢度都搞唔清楚嘅話咧，我就覺得個情況比較唔理想咯。係啊，應該就正常嘅，就是、如果控方見到控方申請嘅更改嘅，咁就算係開即係認罪之前有呢個情況，通常就會同辯方交代一聲，控辯雙方明白就會得悉，即係控方會更改，辯方唔反對，咁就明嘅，咁個官就接納呢個更改，而好少係話控方又唔知道，法官睇到我要求自己嚟改，改完之後。而家控方又再改，咁你想點去到咩地步？即係如果不停沒完沒了咁改嘅話，咁嗰日嘅聆訊你想點啊？定係要翻去問攞法律意見之後先再嚟改完？即係所以個情況唔理想。阿謝太呢個關注或者個憤怒，我只可以話明白。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到開審的時候，由法官因為英文文化錯誤百出而親自修改控方的案情撮要，情況並不常見，他擔心可能是反映移民潮下香港法律界人才流失的情況。
很大可能定是一些專業人士包括律師都倒埋，咁而普通話很講律師經驗，因為你全部用案例，咁而喺嗰個案例裏面亦都牽涉到就係你嗰個寫嗰張檔案紙到底點做。咁如果你走到咁大批嘅專業人士嘅時候，咁到底現在做嗰批又有冇開？所以我之前所講嘅司庭制嘅時候，係咪跟得足？係咪跟得到？或者做得到一個即係比較係普通法嗰個規範底下嘅一個情況咧？咁呢個其實我哋現在見到好似唔好係啦。如果係嘅話，咁我冇乜可能法官會有一個。即係咁難聽嘅説話出得到嚟，以往其實好少啊。法官會訓斥一啲嘅叫做不恰當嘅行為咧，其實就唔係真啲事，但係用啲字眼咁極端咧，就比較係一個即係少嘅情況。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律博士生企图在今年6月4号在香港的闹市展示印有国殇之柱图像的直幡，他承认一项企图煽动罪，在9月12号被判监6个月。国殇之柱的雕塑原本是六四事件之后最后的重要象征，但被香港警方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外界就赞扬这名博士生延续六四精神的良知和勇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3岁被告曾宇璇9月12日由囚车押送到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今年5月香港警方捡走国殇之柱作为证物，打算用作控告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其后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号召全球各地在六四当日展示印有国殇之柱图像的直幡。控方指控曾宇璇参与行动，透过中国民运人士周峰所获取由美国寄出的9米乘3米直幡，并且向网媒说自己会在六四当日在港岛铜锣湾圆形天桥展示。法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并不是指作俑者， 直翻内容并没有鼓吹暴力，但是高志活具知名度和号召力，有关行动具有国际性，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互相呼应，产生集体影响。被告在敏感日子选择在闹市展示直翻，增强宣传效果，比起在一般的日子展示，影响力更强。而直翻内容尖锐，会引起志同道合的人共鸣，容易挑起他们的情绪。被告行动有周详部署，行动前曾经作实地的视察，事前亦都有订住酒店，假扮游客作为掩饰。辩方求情时透露，曾宇璇毕业于中国大陆高校的法律系，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课程，并强调控方并不认为六四事件是禁忌，不可以再提。被告没有煽动他人采取行动和讨论历史事件，亦都没有参与过以高志活为名的网站活动，只是透过网站取得直翻。法官就认为煽动罪是防范性质的罪行，若果防范失效，整个社会会承受严重后果，需要判处阻吓性的刑罚，以监禁九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判监六个月。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周峰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至今仍然认为自己要为曾宇璇卷入漩涡承担责任。
他是看到我在纽约做这些事情。
周峰所说，自己在美国曾经展示过国商之处的直翻，周宇璇是受到感染才会做同样的事，他的所有材料都是周峰所提供寄给他的，实际上他是因言获罪，因为他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周峰所透露，他和曾宇璇事前并不认识，透过在网上接触至加深了解。
就从我短短的这个对话，我就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
周峰所说，从短短的对话可以感受到曾宇璇非常有良知、有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他应该是零零后的年轻人，早在疫情之前他就一直参加民主相关活动，亦非常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成为全球焦点，数以万计港人和游客会在维园的足球场聚集，举起点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但是自从2020年开始，港府就以防疫为由取缔六四烛光晚会。周峰所相信，曾宇璇一度打算将国商之处直翻在铜锣湾市区展示，与此有关。
哦，毫无疑问，他的动机他自己写得很清楚，就是
周峰所话，毫无疑问，曾宇璇打算将国商之处直翻在铜锣湾市区展示，同以往的维园烛光晚会有关。曾宇璇的动机很清楚，就是要表达对香港警方绑架国商之处的抗议，亦希望透过行动告诉世人知道他要延续传承六四烛光晚会。他的勇气良知的确是显示了维园烛光即使没办法好像以往那样，但是在大家心目中是不会熄灭的。象征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国商之处由50个人面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的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极权镇压的人士。1997年由丹麦运到香港，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后，由香港大学学生会护送至校园，其后经由学生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在校园平台位置。2021年港大校委会咨询法律意见，认为雕像为大学带来法律风险，决定将它移走。
在一个专制政权看来，任何自由，
周峰所说，在专制的政权看来，任何自由的表达都是危险的。港府将这件纪念六四的艺术品当作罪证，只能够说明他们同中共一样是作贼心虚，他们怕大家纪念这段历史， 咁當然係非常荒謬噶。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對美國之音話：有理由相信曾宇璇早已作好最壞嘅打算。
啊，他是一個人的行動，一個人的抵抗，非常的醒目。
曾建元話：曾宇璇係一個人行動，一個人抵抗，佢嘅行動非常醒目，亦都容易被查出身份。相信佢喺從事呢一次嘅行為嘅時候，係已經預見行為嘅後果。曾宇璇的確有佢令人佩服、令人感到不捨嘅地方。曾建元相信，曾宇璇展示國商之處直翻嘅真正意圖，並唔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係要為香港哀悼。
他其實是在紀念啊，在追悼啊。
曾建元話：曾宇璇其實係喺度紀念追悼港人曾經共同擁有嘅法治自由嘅價值，追悼香港已經失去嘅光榮。呢種行為係大家公認嘅犯罪行為咩？定係只係統治者所不樂見嘅行為呢？曾宇璇亦都涉嫌喺今年元旦喺銅鑼灣悼念七一次警案致敏身亡嘅疑兇梁建輝。他早前被控一項煽動罪，獲控方撤銷控罪。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英國近日有多宗與中國有關的保安議題，最新一項發展是英國通過新法律禁止政府使用被指協助中國政府打壓維吾爾人的中國公司閉路電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國國會下議院在星期三通過新法，禁止政府大樓和軍事基地安裝中國公司的閉路電視。這一條採購法案仍然需要在上議院獲得批准，才會正式成為法律。英國政府亦都承諾每年將向國會報告已經拆除多少部閉路電視，以供議員追蹤。兩間中國公司海康威視和浙江大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閉路電視在英國廣泛使用，包括在倫敦市中心的政府大樓內外。今年六月，英國內閣公署已經要求各政府部門移除呢兩間公司生產並安裝喺敏感位置嘅鏡頭。不過，根據英國政府嘅獨立監控鏡頭專員桑普森喺今年二月公布嘅研究，最少有三分一嘅英格蘭同埋威爾斯嘅警方仍然喺度使用海康威視嘅鏡頭。海康威視同埋大華被指控協助中國政府迫害維吾爾人，在2019年被美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一個英國政府消息人士對《每日電訊報》說，法案有所進展，顯示英國政府認真對待國家安全。他說，政府和議員步伐一致，找到他們會支持的位置，去保護英國的採購程序，免受惡意人士影響，保障國家安全。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海恩斯在前稱推特的社交平台 X 說，法案會比英國政府更加有法律上的能力，去進一步加強英國防止惡意國家嘗試進入英國供應鏈。在英國運作的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主任古德曼歡迎最新發展，他對路透社說，這一項法律將會令到海康威視和大華在英國的業務成為歷史。海康威視和大華都未有立即回應最新發展，但是海康威視先前已經否認他們是英國國家安全威脅的指控，說他們的鏡頭符合英國法律要求，他們亦都尊重人權。大華就曾經指他們在英國的業務一直遵守所有法律。此外，英國科學、創新及技術大臣唐水蘭在他的私人電話上面安裝了中國社交媒體程式 TikTok。 唐水蘭對英國新聞聯合社說， 虽然英国政府因为安全考虑禁止人员在存有敏感资讯的公务装置上面使用 TikTok， 但是在个人电话上面使用就没问题。他又说新任国防大臣夏博斯也都有使用 TikTok， 只是他会使用安装在他的一个职员的电话上面的这个程式，而不是他自己的电话。英国首相府的发言人就说已经有清晰的指引给他们，认为夏博斯和唐水兰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个程式。近日英国的中国政策界别正在面对另一个和北京相关的严重问题，一名英国人被指替中国充当间谍并渗透进入英国国会，他反驳说自己是无辜的。伦敦警方在今年三月拘捕了两名男子，他们涉嫌违反官方保密法，当中包括这一名曾经任职由保守党保安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创立的中国研究小组的研究员。事件就令外界担心英国国会的保安审查是否足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过去一年里面在足球界和体育界的反贪污腐败规模之广，被查处的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创下历史纪录。二十几年来反腐风暴的结果就是中国足球和体育界的腐败官员前赴后继，反腐不停，腐败不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29号中国足协通报称，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军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刘军是自去年11月份国足原主帅李铁之后第14位被带走的中国足坛重要的人物。至此中超公司已经连续6任的董事长落马。2023年2月以来已经有一系列的中国足协和体育界官员落马，包括中国足协首位的专职主席陈茂源，以及他提拔的前足协副秘书长陈永亮和的系秘书长刘奕，原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孟京奕，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王松，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曾经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亦都包括了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真、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少才、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旭毅，同埋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马成全等人。今年三月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曾经对传媒表示，要以晚约去柯重典治乱的决心，坚决打击严厉惩处足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和假赌黑问题。新华社都报道了说，中央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展开巡视。从1995年就开始睇波的北京居民陈先生认为，中国足球界一直存在着集体腐败。他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中国足球开始金元时代以来，整个足球行业就变成一个非常畸形的发展状态，并没有将专业性放在第一位，而是将钱放在第一位。中国的足协始终认为钱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发现不是这样的。另一位中国资深体育记者 Alex 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打假的幅度、人数之广、级别之高是最厉害的，中国足协历届的主席都被拉了入去很多的了。李铁之前从来都没有国家队主教练被拉，李铁是原来的国足队员，又是刘洋，是第一波健力宝送出去培训的小路仔。李铁代表了中国足球过去二三十年的缩影。2001年10月份中国足坛爆发著名的甲 B 五鼠事件，时任浙江队老总的宋慧平宣布开除队内五名问题的球员，同时向中国足协提交一份黑销名单。
2002年國際級足球裁判龚建平被警方帶走之後，被判有期徒刑10年，成為中國足球歷史上第一個因為受賄假波黑哨而被判刑入獄的裁判。從那陣時開始，有關部門已經展開過三輪的足壇反腐，亦都有多位官員被懲處，包括三位足球副協的主席、兩位裁判委員會主任。睇波評波多年的 Alex 話：當年習大大鍾意足球，英國仲送了件曼城的球衣俾佢，俾佢踢波開波。許家印一睇佢就鍾意，馬上掟錢落去，然後就買咁多全世界的外援。當時恒大俾佢哋嘅薪水仲遠遠高過歐洲刮咗一堆嘅球星。陳先生在回憶起十幾年前房地產商大規模進入足球界的時候，亦都認為初衷是為了取悅龍顏的。習近平說自己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足球，當時傳媒上就有這樣一輪的宣傳，然後房地產企業就開始大規模投資足球。如果沒有遇到疫情，2019年之前那段時間是非常黃金的。陳先生對美國之音說：我有一些在俱樂部裏面做的朋友，他們即使是隊裏面一個工作人員，如果是一個好的球隊，一年拿幾百萬都可以的。當時有正常工資、獎金、贏波獎、評球獎什麼的，但是疫情之後就開始出現問題了。如果不是房地產，至少還能夠捱幾年。疫情亦都導致了頂級外援的離開，令到中國的聯賽失去了之前的吸引力。中國足球界的腐敗並非一日之寒，開始於各大房地產商投巨資進入之前，其中博彩行業和球隊勾結踢假波現象始終都是存在住的。 Alex 評價說，這樣一個巨大的產業鏈絕對不是幾個人，你需要教練、隊員、裁判很多因素，有時候甚至打假波兩邊都有，所以整個系統都腐敗了。我估計過去二三十年來一直都是這樣，只不過每一屆國家隊有一些嚴重一些，有一些好一些，外國教練就不敢，就好一些。李皮當教練時就幫恒大拿了好幾個亞冠的冠軍，李皮不是去國家隊嗎？後來辭了職不做了，好嬲啊！他控制不到球隊，他知道隊員參與賭博。Alex 舉例說，比如說世界盃預選賽中國隊同一個弱隊去踢，比如越南隊，但是他都覺得中國點湊亦都唔可能輸俾越南隊嘅。博彩公司就揾中國隊話：你唔能夠安排輸波啊！只要中國隊輸，我就俾你幾多錢。Alex 笑説話：如果他參與賭波，肯定就落住中國隊輸，因為我知道他哋係一就水平低，二就係打假波，他哋仲有咁嘅習慣嘅。很多人覺得世界盃國家隊怎樣可能打假波啊，但是他就是會，而且這個不是第一屆中國隊這樣做的了，只不過查了出來好幾屆國家隊都是這樣做。他說11個上場的人再加上替補十幾個人，不見得全部都是賭波的，但是有幾個人賭波你就能夠改變結果了，譬如守門員，譬如後衛，足球有時候就是1-0、2-0的比分，甚至0-0，只要買通兩三個隊員就可以改變整個比賽的結果。 Alex 補充說，安排假波的博彩公司都是澳門那邊的，亞洲的中小博彩公司、頂級的博彩公司最不希望打假波，他們是靠賠率去贏，只要你玩按賠率來說，你遲早都是輸的，最終買單的都是那些賭徒。但是這些中小型的澳門博彩公司就走邪門歪道撈快錢，李鐵這個是小頭，真正的大頭就是讓這些博彩公司拿走了。 Alex 認為，雖然政府官員表面上很可能跟博彩業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終歸究底是利益鏈的受益者。一般官員不能夠直接操縱比賽結果，但是踢波的要打點官員，要是上面對他不追究而且默許，或者只是追究跟他們不太親近沒有給錢的那些，這些連舉報他們打假波的幾少，這一幫官員壓住有選擇性去處理，這樣誰也壓不到了。連足協主席、體育總局的頭都上了去，上面這一次真是震怒了。 不過 X 提到的官員操縱比賽結果並非不存在，仲曾經令到服刑七年後出獄的前足協副主席謝亞龍一案轟動一時。根據《洋紙晚報》2010年嘅報導，謝亞龍一大罪狀就是操縱比賽同埋賭波，涉及職業聯賽的奪冠、保級以及全運會的足球賽。該報道話，有一啲球隊為咗喺爭奪冠軍嘅過程中佔據優勢，往往通過向足協高層行賄嚟到操縱幾場嘅比賽結果，得到自己想要嘅分數。足協高層喺攞到錢之後咧，就會示意主管裁判嘅負責人通過委派官員達到目的，然後佢哋再共同分咗呢一筆賬款。據此篇報道以及其他傳媒發布嘅消息，收受球員、教練以至俱樂部嘅賄賂是當權者最為簡單的圈錢方式。假秀全為了做上國青隊主帥以及進入2008年國奧隊教練組向謝亞龍進貢之後，教練的錢又會從那個球員那裡收取巨額的進隊費賺回來。這些巨額進隊費不是只是入了教練的荷包，因為最終可以拍板定奪國家隊球員的正是當時掌控國字號的謝亞龍。陳先生說，雖然現在看起來有很多不對，但是為球迷帶來的實際好處就是中國足球的觀賞水平提高了，並不是說中國人踢球的水平提高了，而是那些外援他們本身確實水平非常高，所以提高了觀賞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在雅加达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副总统贺锦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代表强调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
We are a proud Pacific power,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profound stake in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We share historic bonds.
我们是一个自豪的太平洋大国，印太未来关乎美国人民的深远利益。我哋與呢度嘅好多人民同埋國家有住歷史性嘅紐帶同埋共同價值觀，我哋嘅聯盟同埋夥伴關係支持美國與東盟嘅安全與繁榮。何錦麗副總統指出，東南亞與美國嘅商業關係支撐咗60多萬美國就業職位，而美國與東盟嘅經濟合作對雙方市場都代表住巨大嘅增長機會。
And the defense and deterrence commit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security presence.In the Indo-Pacific, help protect our homeland and ensure regional stability. It is therefore in our
美國的防禦與威脅承諾同我哋喺印太嘅安全存在，幫助保護我哋嘅家園並確保地區穩定，因此推動一個開放、互聯、繁榮、安全同堅韌嘅地區，符合我哋嘅關鍵利益。何錦麗副總統話。東盟位於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承諾的中心，自從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美國與東盟之間的關係穩步增長。
We have upgraded the relation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e invested i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e launched major initiatives.
我們已經將關係升格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我們已經投資於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我們發起重大行動倡議來到處理氣候危機和健康安全，我們還擴大了文化與教育項目。何錦麗副總統還宣布計劃通過公私營合作在華盛頓建立前所未有的美國東盟中心，他說該中心將會為東盟官方接觸提供便利，並支持雙方的人民、工商界和學術機構之間的進一步交流。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在何錦麗副總統雅加達之行之後對記者舉行的一次簡報會上說，副總統此行展示了美國對東盟的牢固承諾。 他宣布，我们相信我们全体十亿人民共享着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我们相信美国自身安全与繁荣与发生在印太，特别是发生在东南亚这一道的事情是密不可分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